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林如播讲。《小石潭记》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写的著名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当中的一篇。永州在现在的湖南省零陵县境内，当时人们认为是边远的地方。柳宗元曾经因为参加当时在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王叔文集团而遭到排斥，被贬官到永州。他在那里一直生活了十年。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具有独特的风格，是历代传颂的优秀散文。他在文章里曾经称赞永州城外的一条溪水说：“善见万类，清盈秀澈，坑明金石。”意思是说，这条小溪的水像镜子一样，能够照出万物的形状，非常清澄，给人秀美的感觉。小溪的流水还发出像金石般铿锵的音乐声。这些话正好用来说明他的山水游记的特色。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十分善于观察各种山水的形态，抓住各种山水的不同特色。假如说山水也有个性的话，他就能够抓住山水的个性，把它生动地刻画出来。所以他的这些文章都写得很美，具有诗情画意，语言精炼又光彩，又铿锵的音节。《小石潭记》就是这样的好文章。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所以写得突出，还因为他不像一般人游山玩水那样浮光掠影，只得到一点浮泛的印象。他是把自己的性格遭遇都写到山水中去了，对山水确实有深切的观察体会，确实深有所爱，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新的境界，写出情景相生的游记来。《小石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写得有情有景，富有诗意，十分引人入胜。现在把这篇散文先朗读一遍。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犹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落摇坠， 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不识上，依然不动。绰而远逝，往来惜乎，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形，明灭可见。其岸是犬牙参户，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栖神寒谷，巧创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寄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公谷、余地、宗玄。立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树己，曰凤衣。这篇游记一共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用的是移步换行的写法，作者不是停留在一点上看，而是向前走去，引导我们看到不同的各种景物，很像一部山水风景片。这一段是这样写的：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至。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犹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坠，参差披拂。开头一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至。他先引导我们从小丘向西走了120步，看到一片竹林，然后隔着竹林又让我们听到水声。黄竹就是成林的竹子，如鸣佩环就是说水声像玉佩玉环碰撞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那么清脆。作者还写出了自己高兴的心情，这种心情感染着我们，使我们同样感到高兴。 既然这样音乐一般美妙的声音是从竹林那边发出来的，这就引导我们想去探个究竟。作者正是这样做的。伐竹取道，下涧小潭。要穿过竹林，但是竹林太密，所以他就砍掉一些竹子，开出一条路来，这才给我们的眼前展开一幅美妙的图画，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池潭。接着作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池潭的特点。水犹清冽，泉石已为底，近岸卷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堪为岩。首先是水特别清凉，其次是这个小潭全部是石头构成的，潭底是整块石头，靠近岸的地方，潭底的石头翻卷过来露出水面。他还写出了各种石头的形状，为池的池就是水中的高地，为雨的雨就是小岛，为堪为岩就是像各种岩石。这就把小石潭的取名石潭的特点做了一番描绘。接下去再写潭上的景物。青树翠蔓，蒙络摇坠，参差披拂。这是说青青的树加上翠绿的藤蔓缠在上面，结成个绿色的网，但枝条参差不齐，随风摇摆，更显出自然之美。第二段，作者描写潭水游鱼，用的是特写镜头，这是这篇游记当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柳宗元一共只用了40个字，就活灵活现地描出潭水的游鱼的美景。他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不时上，依然不动，触而远视，往来惜乎，似与游者相乐。在这里，作者既要写游鱼，又要写潭水清澄的特点。那么，作者又是怎样来描写的呢？我们看到他通过具体景物，用静止和活动的画面来写，不做一点抽象的说明。这段话没有一字写到水，只是描绘出了一幅画面。你看鱼儿在水里游，就像在空中浮游，没有平移一样。这就写出了水的清，清到仿佛透明的程度。太阳光照下来，鱼儿的影子都落在潭底的石头上了，这就更显出了水的清澄。这里虽然没有正面写水，可是通过对鱼儿、日光和影子这些具体东西的描绘，真正的写出了水清。就正像画家在画风的时候，用树枝飘向一边来表示风一样，是一种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我们再看看作者是怎样写鱼的。他写鱼也是先描出生动的画面，再加上拟人化的手法。先是写鱼儿呆呆的一动不动，怡然 就是呆呆的样子。潭底石头上印着清晰的鱼影，这是静止的画面。忽然一些鱼飞快地窜往远处，一会儿游到这儿，一会儿游到那儿，非常活跃，这是活动的画面。这些鱼儿又好像跟游人同样的快乐，这是作者把自己快乐的心情加到鱼儿身上，好像鱼儿也像人那样会感到快乐似的。第三小段，讲通到潭里来的小溪和潭上景物。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善于用比喻抓特征。他说，潭西南而望，斗折蛇形，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参乎，不可知其源。这是说，在潭上向西南面望过去，看到通到潭里来的小溪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像蛇在游动，一段亮一段暗。小溪两岸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望不到小溪的源头。这里写小溪，就溪身说，作者形容它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这是静止的。就溪水说，作者形容它像蛇形那样曲折，这是流动的。用了这两个比喻，一静一动来描写小溪。因为小溪是那样曲折，所以望过去一段看得见，一段看不见。看得见的一段，水面反映着天光云影，所以明亮。看不见的这一段，这种光亮就没有了。一明一灭，非常精确地写出了作者所看到的特征。再望过去，又用了一个比喻，说溪身的两岸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比喻用得好，所以能够很精炼地刻画出事物的形象来。第四小段，作者写出了对小石潭的总的印象。坐潭上，四面竹树环河，寂寥无人，栖神寒骨，巧创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寄之而去。这是说，坐在小潭上，看到四周围是竹子和树木环抱着，静得很，看不到来往的人。这种静寂一直侵入到人的灵魂里，使人感到幽邃悲凉。因为他的境界过于幽静，不宜久留，就在上面提了字回去。作者极力地写小石潭的幽静，甚至浸透到人的心灵里去，把景物跟心情结合起来，写出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透露出作者被放逐的凄苦心情。这是作者被排挤、受迫害的身世遭遇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封建社会中进步文人的痛苦心情。末段只有一句，同游者吴武陵、公谷、余地、宗玄，立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树己，曰凤衣。 这是继同游的人中有两个朋友，吴武陵、公谷，一个弟弟柳宗玄，还有带去的两个年轻人崔树己、崔凤一。这篇山水游记的语言极为精美，像皆若空游无所依，用空游形象地写出水的透明，话说得极精炼。再像斗折蛇形四个字，则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静态和动态，含义丰富而且并不深奥。再像明灭可见，用光线的明暗来说明视线和溪身的交错，说明水面的光亮等等。这些话简练丰富，写出了作者经过深刻观察后的独特体会，都很有意味。总之，这篇游记里各种描绘景物的手法、巧妙的比喻、精炼的语言都值得我们借鉴。至于篇末所表现出来的凄苦心情，那是作者当时的时代和身世遭际所决定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